温州人从小处入手，不仅局限在小商品的生产上，而且还着眼于商品经销上。正由于经商是温州人的传统，几乎在很小的时候，温州商人方德华身上就表现出了一些经商的才能。他五岁时就对买卖东西表现出出奇的热情。对于他来说，世上最好玩的游戏不是摆弄玩具火车，也不是捉迷藏，而是做买卖。他经常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都标上价码，向邻居家的孩子出售。有些东西的价格不好确定，他就凭想象来定价格。比如他六岁时弄到了一块奇石，竟然标价10000元。他的小姐姐当了真，问他这一块石头怎么会值这么多。方德华很认真地回答，小东西也能卖大价钱，因为别人都没有。上中学后，从作业本、乒乓球到自行车，方德华什么小商品都倒腾。这客户对象不仅有自己的同学，甚至还有自己的老师。到了专科学校后，他的生意更是不得了。他公开在校园里摆小摊卖书、卖文具、卖邮票，为同学联系家教，成了一名生意经。1984年，方德华在宿舍里不小心撞翻了热水瓶，瓶胆碎了。看着漂亮的热水瓶外壳，他突然间发现了商机。学生宿舍里撞翻热水瓶的事儿太常见了，由于校内校外没有一家商店专卖瓶胆，要卖就卖整个的热水瓶。这样一来，同学们的热水瓶爆破了，只好去买新的，而把好端端的瓶壳搁置起来。如果能弄来瓶胆卖给打翻热水瓶的同学们，这个省钱的办法肯定会受欢迎。方德华说干就干，他到附近一家商店订购了50个热水瓶胆带进校园，上完课就在食堂门口摆摊，晚上也在宿舍里等客户上门，当天就把50个瓶胆卖光了。在校3年，方德华可没闲着，他扩大了瓶胆推销范围，到大商店按期大量订购瓶胆，跑遍了全杭州大中专院校，每所学校都找在校生做瓶胆销售代理。此外，他还成立了一个家教中心，贴出海报做宣传，以宿舍为办公地点，向校外请家教的人推荐家教老师，为同学们找挣外快的工作。1986年方德华毕业时，他的存款已经超过了10000元，并且有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当别的同学毕业时都在为自己的出路操心时，方德华却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利用自己的资本从商下海，成了一名商人。虽然由小做大，最终走向了成功，但方德华的经历在温州人中毕竟属于个例，而温州的小商品购销队伍却绝少科班出身，多数是由其他职业转化而来，其中有农民、工人、教师，有公务员，也有复员退伍军人和个体手工业者。他们走南闯北，跋山涉水，云游四方，足迹遍及都市乡村，推销的不过是一些针头线脑的小商品，但他们由此经历了各种风雨，领略了各地风情，不知不觉间推销的技艺大有提高，交往沟通、铺设关系等18般武器样样精通，说变劝斗意义上乘，而且要在不起眼的小商品上扣利润，故而成本节约意识很强，这些都为他们日后成就大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温州人创业大都经过从一身薄技到创下辉煌事业的坚韧刻苦的过程，补鞋缝衣，这是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干过的营生。当今在国内赫赫有名的几家大企业的温州老板都有这番经历。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原来是一名小补鞋匠，德利西集团的胡成忠曾经跟随父亲做裁缝，奥康集团的王振涛曾是一名小木匠。温州人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从事小商品生产、小作坊、小铺面经营时，他们身上那种传统的身份、面子等等级观念十分淡薄。他们并不因为自己从事了一些在外人看来很低贱的小职业、小经营而感到自己在人格上低人一等、矮人三分，相反，他们却以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攒钱将来做老板而信心十足，感到自豪。这比起那些宁愿下岗在家受穷，也不愿意干他们所谓的丢面子的人来说， 可谓是两种时代、两种思维、两种人生啊。
温州人的生意经，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他们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
温州位于浙江的南部山区，那里曾经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又缺少自然资源。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温州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在短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城市。小商品大市场是温州开始创业时期的突出特点。早期的温州以大大小小的家庭工厂闻名，他们生产的是一些小商品，像纽扣、标牌等。这些小商品国营大厂不愿生产，而市场上又十分需要，这里家家办厂，户户开店，生产的纽扣销往全国各地。1979年温州桥头镇一对浪迹天涯打工拾荒的叶氏兄弟，在黄岩县路桥纽扣厂门口买了一堆纽扣，这些纽扣在厂家看来都是不合格的次品。叶氏兄弟二人仅仅象征性地付了一点零钱，就把这些纽扣带回了温州永嘉县桥头镇，摆了个小摊试销，不到一天时间就销售一空，赚了400块钱。叶氏兄弟做梦都没想到，这一袋次品纽扣竟然为自己挣得了这么多的利润，因而就上了瘾，于是就不断地往返于永嘉和黄岩两县之间，专门做起纽扣生意来。后来有了资本，懂得了这项制作并不复杂的技术，于是索性就自家开启了作坊，前店后厂的经营起纽扣生意来。当时国内商品奇缺，市场虚多供少，就连纽扣这样的小商品也没有挑选的余地，供销合作社提供的商品使人不得不买，有啥买啥，而且价格是不能还的。叶氏兄弟创业时情况就不同了，桥头镇的情况当时已经是国内之最，只要是他们制作出来的纽扣，任人随便挑，价格也可以随人还，这样做生意当然是新鲜事儿。于是生意一天天的好起来，又一天天的传远，来批发纽扣的客户多了，于是邻里们也跟着从批销到制作竞相效仿，使得桥头镇一条破落的老街很快繁盛起来，辐射力逐渐加大，不几年便响遍了全国，连国营服装厂和国营商店也成了温州作坊的客户。发展到1981年下半年，桥头镇的纽扣摊位已经超过了万家，成为辐射全国的专业化纽扣批零中心。不仅如此，也带起了本地3000多人组成的供销队伍，主动出击，将桥头镇的纽扣产品推向了国内市场，新疆、内蒙、云贵川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随着一袋袋微不足道的纽扣往外销售出去，一枚枚的金币又沿着他们的足迹从五湖四海源源不断地返回桥头镇，重新为纽扣的生产制作和销售注入活力。作为温州永嘉县桥头人依靠纽扣发家致富的故事的姊妹篇，就是眼镜、皮鞋和打火机这样的小商品的传说了。其实他们都并不是传说，却实实在在的一直是许多温州人所赖以起家的由头，也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三个花旦。有关政府部门的参观考察人士开列了一页并不正规的清单，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多达12万双，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国际市场，每年有1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尤其是打火机行业，温州的生产厂家在全球打火机市场中拥有了极大的发言权。有人打趣地说，温州该行业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温州人开始让人觉得有了这种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正是这种传奇色彩使得1998年门本广田株式会社这家世界著名的打火机企业组成了小型经贸考察团，踏上了温州的土地。日本人弄不明白，好端端的日本名牌打火机在世界市场上卖得好好的， 刚刚非常少量的传到了中国没几天，温州人凭什么便让它的售价掉了一个零呢？在温州打火机行业中颇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厂主周大虎的介绍让日本行家目瞪口呆。具有点火作用的一个小部件高压陶瓷电子，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是人民币一块钱，卖到中国大陆厂家可以升到四块二毛钱，而温州人居然也能够仿制出合格产品。温州打火机行业购进价仅仅是一毛钱，而为这些厂家提供高压陶瓷电子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仅是一分钱。而类似协作配套的作坊式小厂在周大虎手下竟有数百家，这一在中国人看来可以沾沾自喜的条件，在日本企业看来可是令人绝望的打击。因为这样下去，日本打火机生产企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挑战，而是其优势的土崩瓦解。这样一来，日本企业尽管经过考察得知了那个标价上被划掉了一个零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对他们来说却毫无应对之策。在日本人看来，温州经济是一个由无数非常小的家庭工业作坊组成的巨人，这些非常小的家庭工业作坊如同细胞一样存在着活力。正是由于温州家庭企业的遍地开花，他们随时可以组成股份制的企业集团，这种情势是他们无法应对的。在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苍南县宜山纺织市场也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纽扣打火机的纺织和销售一样，再生纺织品也是由原来的少数温州人尝试发展起来的。当初一些宜山人忍受不了七山一水二分田带来的贫困，在偶然的机遇里，利用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价格，如同捡破烂一般，购进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有集体企业吃剩的经纶边角料，弄回家去让村上的农妇开花还原成棉絮状，再经过纺线工序加工成数以亿计的再生经纶衣裤，销往国内各地。由此生意逐渐扩大，群起效仿，带动一方乡亲，终于形成了一个颇有名声的专业市场。如今以宜山镇为中心，再生纺织行业早已扩大到远近乡镇，已形成拥有各种纺织机 3.7 万台，从业人员 6.7 万人，专业乡4个，专业村58个，专业市场7个的市场规模。20世纪80年代末期，时任国家物资部部长的柳绥年目睹这一场面后，也算了一笔账。全国每年流往宜山的经纶边角料达 1.7 万吨之多，如按每节车皮载重20吨来计算的话，所需车皮就多达850节。如果每列火车挂30节车皮，则需要30个货车专列。正是靠着这种不显山露水、由小积大的创业，数不清的温州人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同时也完成了温州区域经济早期的规模化建设，细分成一个个的专业生产销售基地，不仅具有着小的活力，同时也形成了大的实力，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和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我们把温州区域经济比作是一辆大车的话，温州家庭作坊里的生产和摊贩们的推销则是这辆大车的一个轮子，那么小商品消费市场的需求张力，或者说市场的盲点或空白点，则无疑可以说成是这辆大车的另一个轮子。
温州人的生意经，小商品成就大市场，纽扣变金币，打火机当霸主的传奇并不神秘，其实是一段温州人先于他人醒悟，并脚踏实地从小做起，走向致富路的创业史。第二章，天生生意人。只要拥有拼搏精神，踏踏实实的苦干，可以创造一切奇迹。在日出日落没有尽头的日子里，温州商人不停地奔波劳碌，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为了自己的梦想或利益而不停地奔跑。
温州人身上流淌着自强不息、永不满足的血液， 他们不安于现状，敢于自强自立，不等不靠不要，千方百计自谋生路，自主创业。他们的理念就是有钱就去当老板，没钱借钱当老板，打工想着当老板，当了老板还要当大老板。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而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是充满乐趣，而且洒脱顽强，从不失望。在温州人中，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意识非常强烈，正是这种意识促使他们只乐于自己给自己打工，从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给别人。这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他们想由小到大独自创业，不虚度人生。温州人不仅仅身怀求生的小小技艺，也身怀从小做大，胸怀四海，当大老板的志向。他们做着小生意，盯着大市场，梦里也想着如何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为了这一梦想，他们出门在外很少去劳工市场找苦力，很少为别人当打工仔，而更喜欢给自己当老板，给自己打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温州人看来，在别人开的大公司里干得再高，穿得再阔，挣得再多的也是打工仔，而在自己的小摊子里赚得再少也是主人。温州人个个都想当老板，现在在温州做工的几乎都是外来人口。温州人即使在工厂当管理干部，下班时也一定要换下制服才走出工厂，怕被别人知道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没面子。正是这种人人想当老板，个个自己创业的精神，使温州成为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还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创业，有点小钱的人就利用家庭中一些现有的设备来开作坊，办小厂，当小老板。腰无分文的人就外出擦皮鞋，弹棉花，卖眼镜，挑糖蛋，抓住机会埋头苦干，很快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就接着二次创业，第三次创业争当大老板。在这种一个比着一个干的浓烈氛围下，闲的人心里慌，懒的人不自在，穷的人不开心，于是每个人都有创业的冲动，形成了个个想创业，人人当老板的全民皆商的局面。在温州人眼里，天下没有不赚钱的行当，关键在你想不想淘金，想不想创业，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如果人连创业欲望都没有，怎么可能赚钱呢？而温州人当老板的意识极强，今天帮着打工，明天争取入股，后天就可能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了。